前书第二章，第二章，我们就看两节的经文，就是十一节，或者我们就十一节跟十二节。当彼得讲完这么多一章到二章的时候，那当时越来越讲，讲到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所领受的、所得着的，是何等的尊贵。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，神的心是何等的深，他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，他更不要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。他与我们每一生、这一生、每分钟、每个小时、每一个光景、每一个状况，都是能够经历到他的荣耀，也可以活出他的荣耀来。所以如果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份，那我们怎么回应那份呢？所以从后面医师就开始来教导我们在各样的细节上。所以整个福音是非常非常的实际的，不是只讲一些很玄啊。当然我们讲一些天上的事，讲一些将来的事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现在是需要去所谓的思想甚至去揣摩的。但是我们相信，因为相信神和他的话，我们也相信这些事情必定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发生在我们的当中，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生。我们说这叫盼望。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，我如果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、预定的，那我们怎么过日子呢？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，基本上整个的观念就这个样子。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叫那些毁谤你们的作恶的，因着你们的好行为，荣荣耀给神。基本上这是一个，坦白说是蛮笼统的，就是一个观念在讲。不过后面他会更多的做一些细节，比如说做丈夫的、做妻子、做仆人的再讲一些清楚。不过这是一个所谓这个一个所谓一个 in general 一个观念。我们在地上，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是干什么。如果我们不能够跟这个世界，我讲就要讲得清楚，不能够跟这个世界 detached， 就把它分开。我们还是活在，虽然我们这个人是，我们是 live in this world， 但是我们是 out of this world。换句话说，这才如果是这句话这样的观念在那里面，这才是叫天国文化。不是因为我们得一些在地上我们可以抓更多，或者我们有本领可以赚更多，或是我们应该享受更多。No, 我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是不一样。好像我刚刚说过，昨天我们提过，好像是一个客旅，是一个寄居的。如果你知道明天就要移民到哪一个，美国也好、加拿大也好、或者澳洲也好，请问你今天还会拼命去 shopping 吗？我说就是你觉得还要用一些东西嘛，但是你需要带去国外的，可能你也不会做 shopping， 可能你觉得国外可能更便宜一点、更丰富一点，可能你买这么多东西旅费又更贵，不如在国外买。我一说你不会为现在你的需要或是现在你所看到的会有很多的筹谋，因为你所预备一切都是将来。所以这边用两个字叫做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一个是客旅，保罗也很喜欢讲，就客旅是什么，就是你走过去走过去。寄居就用下的话叫做所谓的永久居留，但是没有身份的，没有身份证的，你不是公民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享受住在这个地，但你没有权利。从某角度可能你会有些义务，你还纳税，因为在这里赚钱，但是你就没有权利，因为你不是这个地的居。整个话意思说，你不要我不要过一个跟这个世上的人，就是不信人过一样的生活。我常觉得这句话常会很提醒我，有时候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，好像先不要说争一些的所谓的财务啊或者好处，单单的就要争那口气。我有时候讲讲，我突然有个很深的一个感觉在里面，我怎么跟他一样呢？我怎么跟这个不信的一样呢？他争的也变成我要争的，是这样子吗？所以你就发现后面一句话为什么会这样的争，我劝你们要戒肉体的私欲。那私欲这个字中文翻成私欲，可能是已经把这个意思翻了，基本上这个 desire 这个字，这个欲望这个字是中性的，没有叫好坏，每个人都有中性。你饿就想吃啊，而且饿的当你想吃的时候你还喜欢吃好吃的或者你喜欢吃的， 所以一个欲望是真的，是中性的，一种没有叫好的。但如果这个欲望被你的肉体来掌管，意思说你的肉体成为了主。OK， 肉体是什么？就自我，就自私。为什么你要穿这么漂亮？除了你觉得你要，当然你有钱买这个，我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不过如果你要买这么漂亮的时候，意思是说要比人家，要人家认得，你是蛮有钱的，你是蛮有本领赚钱的，哦，你是蛮丰富的。意思说，如果你买个东西，如果你要用个东西，我不说吗？我在有一次在旧金山这个等飞机的时候，有个我认得这个就船长来跟我，聊聊说，哎，这个飞机来了，这个小姐喊的，哎，这个头等舱，先是那个孩子啊，有孩子比较要坐轮椅先进去，那进去完以后马上就说头等舱，哎，牧师我们要上去，我说不是，我还轮不到我。那我当时他可以坐头等，不要误会我意思，你有本领坐头等舱，这好事啊，你可以睡觉啊，可以更很舒服。但是如果用这个角度，好像我们是比较厉害的，或我们是比较是神恩宠，如果神恩宠你，我也不反对。不过反过来，如果你觉得不坐头等舱，你就觉得坐船呢就差一等；你觉得不坐头等舱，好像就没有觉得证明神是恩宠你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的需要就跟你的肉体弄在一起。所以私欲这个字，基本上当然你一翻成中文加上一个私的话，很明显这个欲就不好了。不过在原来文字呢，这个没有叫私欲，就是你的 desire。所以在一个基督徒或是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其实每天走一个所谓走一个诚实生活是真诚不容易，又是一条线。我常常这样说，你的骄傲跟你的自卑啊，其实很不太容易分的。所以有时候你说谦卑谦卑啊，我说哦，弟兄啊，你好热心啊，或姊妹啊，你怎么很热心啊，啊这么忙还关心。我说没有没有。坦白说这句话是真的谦虚吗？我不晓得。有的在我里面是蛮复杂的。在我的里面。当你说欧牧师你不错什么的话，我说没有了没有。有时候讲话以后我说我在干什么。有一天啊，这个 Federal Express, 啊，我很喜欢这个的基督徒。我想他年纪比我大。啊，起码看相片，我没有见过这个人。叫 Fred Smith, 你可以，他是 Federal Express,的那个总裁，他以前好像不做什么不晓得，后来给 Federal Express 把他挖过去，因为那时候 Federal Express 就那个快递啊都快关了，所以再进去有改变。他非常看重用的人，他非常看重在整个公司，他经营公司他那个 principle, 他那个原则。所以他常写一些东西，我读以后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。他有一次呢，他去参加，被人家邀去参加一个弹钢琴的一个表演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这个，真的表演很好，就钢琴独奏，所以整个晚上就这个女孩子，这个姊妹就听她独奏。那然后独奏完，最后当时都完了，她就下来就坐在Fred Smith 的旁边，因为这个 Fred Smith 就等于说是贵宾。那个 Fred 就跟她说：“哦，你真的弹得好。”这姊妹就问：“没有了，没有，我弹得不好。”本来这是客套话，完就算了，没有想到 Fred Smith 就跟他说：“你讲的不对，你讲的不对，本身就不对，而且你讲的那个动机也不对。你何等希望大家都说你讲的弹得好？请问，钢琴独奏完了，你是个 performer, 完以后你希望人家跟你说，我讲完道理就希望你跟我说，牧师你讲的差死。我们心中是喜欢人家讲我好，对不对？从单单的肯定鼓励到最后夸奖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啊，我花这么多功夫你夸奖我一下有什么不好，这是 desire 啊。不过你里面就掺杂很多东西啊，又怕人家讲你好，讲你好说哎呀是不错了，所以你这个又怕人家说你这个骄傲，所以赶快说没有了没有了，我谈的不好了。所以 Fresh Miss 说，第一个你讲的不对，因为你本来就谈的好，你谈的不好我来看你干什么，来听你干嘛？这浪费我钱，还买票的，但是可能他不用票了，他是在免费的。那这么多人跑来看你，听你干嘛？第二个，你的动机不对，也不对，好就好。这个女孩子真的很不好意思。不过这位老，这位我不知道是老，是不是跟我一样老，还是比我老，我也搞不清楚。 不看相面头都光的就是。但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今天一切如果是说好的，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好，第一个你要知道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所以你应该这样的说，谢谢我今天谈得这么好是因为神给我的。那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，所以完了以后比如说做什么事情的，欧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，欧牧师你做那个很好等等，或者牧师怎么样你做些什么很好，我一定用这句话，我不会再说没有了没有了不好了不好，我总是说谢谢，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能够这样的服侍，或者谢谢神给我这样的东西。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，是要境界肉体的私欲，再说私欲，中文把它翻这个翻，基本上是这个私欲就 desire， 就你的这个欲望或者你的心中的渴望，基本上是一个中性，没有叫好坏。但是在肉体在操纵的时候，所以其实整个的圣经啊，包括我开始讲这个所谓迦太书，其实只讲一件事情啊。如果即使你让你的肉体这个，但是如果不信耶稣就都肉体了，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叫做属灵事情还掺杂肉体的话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。因为当有肉体，当有私欲，当有罪的时候，神就不能够做什么。其实也是你的选择，选择你要随从肉体，哎呀这是我的感觉。所以常有人说，牧师哎，他都不尊重我的感觉。我怎么会这样说？你觉得你的感觉或是你的肉体是这么的准确吗？你的肉体是这么的百分之百有把握吗？起码我认为我的肉体是没有把握。有时候我说我的热心，我还是觉得不是单单的这么单纯。我的努力就怕你们不知道，我的努力就怕你们不知道，完以后希望你们知道还给我夸奖一下，这是人呢、啊。为什么赛跑要跑一二三？如果跑完以后都是跑完以后管他一二三，就说谁跑得最快都没有奖的话，请问你还努力跑吗？人就这样。如果能够证明我比别人厉害，证明我比别人热心什么等等等等，这个事情我真的很愿意去做，因为这跟我的肉体的 desire 有关。如果想说我要努力跑，要努力跑，你跑完以后，如果真的跑完没有叫做分一二三，然后其他的，其实跑完就了事，这叫早晨运动。你有竞跑这个东西吗？所以我常常觉得，就是没有是一种的操练，有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操练是更难。没有机会服侍是一种，没有能力服侍是一种。有时候有机会有能力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就怕人家，但是我们都是用嘴巴说，我们只为神做，不是为自己，我们叫荣。但是我们人家讲一句话，我就受不了。啊，牧师你讲得很好，不过我听了又开始发毛了。啊，不过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就怕这种东西。所以为什么我这么的珍惜这个福音？因为基督叫我得自由。就像保罗说，我不会这个刮心你们对我的批评论断，保罗说的自己在哥林多书，我也不论断我自己。哇，这多自由。因为只有论断只有神，神论断我还是有好没有坏。如果神在我做罪人坏成这个样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他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为我舍他的命拯救我，请问神怎么论断你？你可以想看这个 logic。神还骂我吗？如果他骂我，他还救我干什么？这很矛盾嘛。就是我这么糟糕，但是神说我爱你，所以他不是论断我。如果真一个神，他是管教我，他是责备我，这都没有错。但是他不会论断我，只有人才会论断。因为人的讲是非好坏的时候，常常掺杂到人的肉体。我看你不顺眼，你看我看法不一样，我就觉得你有气。我认为 我一天都处理这种问题啊，在教会，不要说别人，在同工当中就是处理这些问题，两个都好好做做，就不凑在一起，一凑在一起，你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不顺眼，哦，那你就说这个人都爱主的，摆上了，甚至把工作方向跑到教会来做事了。我说你怎么懂嘛？就肉体啊，就肉体。所以这边用句话要境界，你要了解这个话的意思，说不能够有这个东西。当然，这是一个目标，这是一个操练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我相信，就起码在我们的肉身，我们有讲过罗马书啊，因为那个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， 那个叫做罪身灭绝，那个叫罪身啊。因为在我们的肉体，就我们这个身体，还有一个叫做罪性，只要我们的肉身在，我们的罪性在里面，那个肉体那个私欲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需要被压制住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罗马书第六章那边说的。这相对回到这里来，这阵子大概有时候你会听我讲到提到，就是我要就是如果这些建堂啊，这种硬件还有架构啊，目标都定，起码我希望能够定十年的，五年到十年方向，但十年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的，五年是一个近期的目标。这个目标定完以后，底下我就需要啊，这个所谓的储备干部要把同工带上来，不仅是现在的同工往上。还有呢，还有把一些要退休的同工，这个我们满了65就要退休，然后你底下要盖什么，如果还能够做的，我们怎么做一个安排等等，我们有个制度，因为我们教会是比较大一点，如果没有制度的话，我们真是很复杂啊。这个退休的五个人你要怎么安排，如果没有一个同样制度的话，一个要走，一个不走，一个又不该走的不走，该不走的该走，不该走又走，那哇，这个你做睡觉都要做噩梦。所以很多东西，那你怎么定这些东西？那底下是一件事情，那另外一个底下怎么出来？我真的讲的话，如果你做区牧长啊，你再不往上升的话，底下人出不来，也是这样，真的吗？我们区牧长那就那几个，我知道讲这东西都不太，有关的人都不觉得是很那个。我对传道这话，我们是为主做到死，我也不反对，但是你不能不退休啊。还有另外一次很有意思，有些人告诉我，牧师，我不在就巧碰到我这个我是传道，已经做这么了，我是自由传道，我最怕自由传道，意思说他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高兴做什么就做，叫做自由传道，他没有一个遮盖。他没有一个所谓一个架构里面，一个团队里面知道怎么配搭，所以他想什么就想什么。然后特然说，神告诉我，欧牧师，神告诉我来告诉你，哇，这个你听听你就昏了头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在整个其实，甚至我们的真正心智动机最先都不错了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的肉体，叫做境界，我们不知不觉在服事当中，这些东西就。好像有人用这个字，好像那个虫一样就爬出来，不晓得有这个虫在底下，不晓得有个蚯蚓在底下，真的真的没这个虫跑出来，你本来以为是没有的。很多时候在服侍的时候，所以呢用保的话，我要攻克己身，以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自己反而被厌弃了，被弃绝，那句话是很重的。不要以为我讲到当然就蛮多人愿意接受这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教导，或者我作为信心做安排，哦，牧师你怎么样，我觉得好像坐在门面上都有一些果效的时候，用这句话叫成功的时候，搞不好我自己就被弃绝了。为弃绝什么呢？牧师你做这么多还弃绝，你在天上应该真的有人说，牧师你在天上的冠冕很大，你说我怎么知道，我做这么多不能够只看我外面，我里面有多少东西是掺杂的，是掺杂的。真的，你我还带着这么强的肉体，你怎么能够与主面对面？这是很重要。所以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。所以有两个事情的发生。为什么我一直说你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？为什么我说你要 be simple and focus？ 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你知道越多，你管越多。或许说你只是你的任务要管，还是你多管闲事管，管到哪一种管，你越管越多，就越有机会让你的肉体跑出来。其实那个事情根本无关你的事，你就管太多了会肉体跑出来。所以我常这样的说了， 这是比较一个自己对峙。所以第一个我要像一个客旅，就是说这个事情就过去。所以有个同工有一次很生气跑来跟我说，哎，牧师这样的做，你要从其他的这个同工啊，就是说这样的安排，甚至这跟众教会弄在一起，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？为什么我们这么吃亏？为什么每次给一个帽子戴在哦，你们那堂资源丰富的人，所以要多做一点？哎，我们这个同工真受不了，排队拿这个执照也是他。最后整个的大场面的这个在外面的这个前面这个广场哦，完有服饰，最后打扫清洁也是他。那为什么我每个人都说我们比较小啊，我们人没有像你们做？我就笑笑给你看，做了是做了，没有做他也不会所谓生这个气，叫做愤愤不平，叫做埋怨。做一件好事，但带出来的是这个结果。所以我就坐下跟他谈谈，就谈第一个，这个如果做得这么生气，做成这个样，基本上是不做的，因为不做你还不会犯罪。你做了，而且做一个大家认为是好事，大家都觉得你做得不错的事，反而你里面是没乌烟瘴气，这很糟糕。我这不是责备，我是觉得很可惜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我就笑笑，因为神给我们多啊，五千就要做五千，你怎么去跟一千的比呢？为什么五千的只要赚一块，一千的只要赚一块，这才公平吗？当然五千要赚五块啊，一千的赚一块，赚一块，这是因为给的不一样。第二，我跟他，第三个，我说弟兄，这是一个弟兄，我就跟他说，这紧张什么？如果这是每个月都要发生事情，我一定会处理。因为这是制度的方式，这是整个的运作有瑕疵，不应该这个样子。因为这是从管理来讲是不 efficient。但如果是一年才一次，或是四年在一次，我是你的话，我就咬紧牙关就走过去了。如果从比较负面的一个角度来讲，因为这不是每天所做的事情啊。其实这个观念来讲，你是客旅，我们是寄居的，这不是我们天天做的事情。在整个的人生这样的服侍当中，有些是真的你想要做的，而且你真是愿意做的时候，环境也帮助你成。但这在人生当中有多少事情，不要说在教会，有多少事情在你的生活是你不愿意发生的，它是发生的，你怎么办？你需要有盼望啊！你是一个这个客旅，是一个寄居的，这个事情总会过去。这个事情过去以后，如果我不跌倒不犯罪，神会喜悦我。如果这个事情过去有果效，神说你在小上中间，我把更大事给你。所以这个事情的本身，我在说这个事情本身，不论是正面是负面，对你讲是喜欢不喜欢，都对我们有益处。那当然最后这个，当你咬这个咬紧牙关走不出这个这样撑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不要这样的撑，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了。你需要被第一个神的事情需要有神的能力，第二个就是这些事情，你说人啊人的事情都是忙啊忙这种事情，但是这时候你需要圣灵，就是不帮助你，就是说不给你能力做，不需要有圣灵给你能力做，你起码需要圣灵来安慰你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这个带出一个很重要，你要人的称赞呢，要人的肯定呢，还是要圣灵的安慰？主耶稣说，有人在祷告，站在十字路口就祷告，有些人的进食要给人家知道他是进食，这个蓬头散发，有些人这个所谓的这个做什么要给人家看见，因为他是做对的事情，所以呢他祷告站在十字路口的，所以他也得到这样的称赞，就人对他说，哦，欧姆斯你好厉害啊，你怎么站在那个建国南路那个底下那个 Starbucks 前面就祷告？哦，因为我心火热，还来不着走到宣教大楼啊，进到这堂我就火热了，说站在那边祷告。这是解经是这样解的，不是随便解。这法利赛人，你问他为什么你不到堂会堂里面，他说我已经从家走出来，我这个感动负担我已经忍不住，所以就站在十字路口就要祷告起来。他讲的很有理由，他的动机是说怕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祷告的人。 OK， 他祷告对不对啊？他祷告本身对不对？当然是对啊。 所以也得着祷告的，他希望得着，就人家对他的称赞。不要，耶稣讲一个很重要的话，你要得着人称赞，你也得着人的称赞，但是神不会称赞，因为神不在那种功课在公开的场合，神是在内室里面等着你。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呢、啊，帮助。那后面呢，又回到刚刚所来，这个字有点难解释啊。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，到底是我们的灵魂呢，还是我们整个人？解经家有两个解释，一个就是你的受你的灵魂，一个就是你的全人。啊，我觉得这没什么太大冲突，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魂是我们整个人的中心，所以我的心里不对的，我的心受了影响，我在心里面有挂虑，我做完这件事情，哦，他们会不会看见？他们会肯定我，或看见以后他们会批评论断我？其实我整个服事的动机，我服事整个动力，再讲一次，我整个服事的动机已经混乱，我整个服事的动力，你突然发现那句话讲不上，因为你怕那句话。这我最喜欢的就是两位先知啊，跟我说，弟兄啊，你不要再做一个所谓政客，叫 partition， 你做一个，你要做一个 proclaimer， 你要做个宣告。是什么就宣告什么，你要做一个 discipler， 你要做一个训练。原来这两个事情都跟他后面讲一句话，弟兄从现在开始 speak from your heart， 神的灵，因为我他说的，我知道神的灵在你的身上，神的灵感动什么，就是不要再想会不会得罪他了，会不会让他不高兴了。如果你带一个门徒的时候，哦，他的那个不对的时候，你就让他去了，不好得罪他了，哎，免得他不高兴。你该讲什么就讲什么。会不会有些同工叫欧牧师？我的目的没有，有些的所谓的肯定啊，牧师好像你啊，蛮清楚，蛮有魄力。其实我也没什么魄力，我只该讲该讲，做该做。哦，但是有人我觉得这还不错，牧师，我觉得你蛮透明的。这是我一个弟兄在研教会说，其实他讲有好几个人讲，他蛮知道你想什么。我知道我们可以跟你在一起，我不会这尊重不，我不是说用这个来夸口，就是你真是把你的肉体要跟你的灵做一个分开。人种的身上不要把它混在一起，那当时这是一个操练，是一个对付，所以后面说带出这样的解，那后面保这个彼得就讲用一样样事情去讲，那后面就说我们活在这个所谓的不幸的世代，如除非我们这样的活，基本上我们对一个世代，第一个我们可能就被世代反而影响，我们走不出来，第二个我们更加很难在这个时代成为产生一个影响力。但是当我们这样做出来的时候，活出来的时候，你这个时代就有影响。第一个，这些人都是批评论断基督徒，不信的，这样这样不对啊，不爱不孝顺啊，啊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啊，这个，甚至在当时罗马帝国说，哦，这些基督徒是造反，因为他们用圣餐的时候，他们说这个杯是代表主耶稣血，这帮是野蛮人。这从文献看呢，不是我随便讲，说基督徒是这个杀人喝血的，因为这些人的毁谤啊。那另外一个，基督徒是喜欢放火的，因为说圣灵就是火，所以当那个罗马那个王的时候，这个他就把宫殿烧掉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王，他的臣子要叛变了，所以他就把宫殿给烧死的时候，他就不是我，是这些基督徒把这个殿给烧掉，宫殿烧掉。所以这个机会把整个的罪啊，这个惩罚转嫁在基督身上。我们受很多愿望，甚至真的我说过，在有一次有个姊妹年长跟我说啊，这是我的女婿，最后我才知道。那完以后很好讲，最后他问一句话：牧师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女婿申请居留，在你们教会？当然我说不行了。第一个，我没有这个教会，我没有这个想法，要多一个传道人；第二个，就是我有的话，我还需要跟姊妹们谈谈。因为这个预算有关，等到他讲几句，他觉得好像不能够说服。他说你是传，他是传道人，哦，他的智力比我深太多了，又是什么神学院什么什么的，我就跟他问，他蹦一句话，哦，牧师，你做传人怎么这样没有爱心？ 如果我的肉体还有这么一些的掺杂，请问我会不会被他影响？当然会的。底下我不知道我的反应会怎样，如果我的肉体会不会跟他吵一架？可能会，不见得我要跟他吵，我只是要 defend 我自己。当我发现我的动机是蛮纯正，我就笑笑，我说伯母啊，这我叫伯，因为他年纪比我大，我说我真不帮上忙，但是我相信如果他来到这边寻求神，神会有带领。他是离开台湾这么多服事跑到美国来，我最先以为他是来休假或者看看他的长辈啊的，没想到他在这边的时候，他基本上在寻求前面的道路。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。真的我觉得做基督徒，如果真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走，我想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，起码我说我自己。如果神的话是我脚前灯之乱，我怎么不知道下一步是干什么？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很奇怪。这还是说，当我们心中越来越纯正，你的动机对，你的动力才会有，才不会打折扣，应该这样的说。所以后面这句话说，不管外邦怎么批评，因为你们做的是对的，我们是做的是端正的行为，他就不再回谤我们。所以与其啊跟这些还没有信主人讲你的多么好，你的信仰多么好，甚至跟他辩论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要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来。多少时候那个人不信耶稣，甚至不信主的人不信，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把他绊倒。他如果基督徒这样，不有一次啊，一个姊妹跑来跟我说，牧师跟我先生谈一谈，我每次跟他谈都跟我辩论啊，说你们这些怎么不好不好。所以我就跟他先生说，那个姊妹说我讲不出话，你来讲好。他就把我像跟他先抓去，他先生很尴尬，我也很尴尬，怎么没事搞这种事情。最后我就说，那弟兄好了，那个姊妹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一个人你讲啊，跟牧师讲啊。哦，这个先生也很干，没有啦没有。那我说那怎么就有了 ,OK, 好，你好好跟牧师讲，他就走开。那我就问这个弟兄啊，说到底什么问题啊，哪一个圣经的问题啊，还是怎么样。其实我每次听你讲到我觉得蛮有道理，基督徒蛮有道理。哦，你们教会生活我觉得看看你们也这样的彼此相爱啊，彼此帮助也蛮好的。那我说为什么你会这么的对这个我们的信仰这么的反感啊，甚至说到现在每次跟你的妻子叫你赶快决志啊信主，他用这句话，因为我看不出他有基督徒的生命。如果他天天喊他将来是上天堂，像我们这种是下地狱，他我宁愿下地狱我才不要上天堂，在地上已经看着他我就够苦了，在仙堂还要看着他。当人看到我们端正的行为，这个端正这个字不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好像礼貌啊道德，端正说你的行为是对的，对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所以人觉得你的不一样，就是我不懂，就是我看跟我看法不一样，不过你的行为对一个救人是对的，这些人啊就会那倒过来啊，其实我是很快倒过来啊，就是在这样的整个的过程的里面，你只要持守住，只要在不信任当中守住你的那个所谓的信仰，或者你的活出应该有的信仰，这时候虽然有人批评你，不过久了以后他认识你，他没有什么好批评，因为你看见真理上是对的。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，你会发现到最后这边所说的，好使你们在鉴察的日子能够荣耀归给神，或者荣耀归，或许说用这句话，你得到神从你为你预备的荣耀。但是这个解经就有两个解释，一个就是说主再来的日子，一个就是越来越这样，不仅不是到主来那天才算，就慢慢慢慢，你每天的日接近主来的日，每天都会这样，你会在外邦当有好的见证，从某个角度来你也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在外邦中。所以我相信呢，这是整个的十一十二节，是整个彼得前书啊，就前面一二章最后一个结果。那既然讲到这些，要有个端正的行为，所以后面呢，彼得再继续的提醒我们，怎么的在每样事情上做一些更具体的提醒。 这时候有时候我也发现了、啊，我没有任何意思要所谓的啊这个做一个比较，甚至有点啊这个批评论断。我只是在，因为我做一个牧者，我总要知道带弟兄怎么这么带法。我看了蛮多的家庭的书啦，夫妇的书啦，或者现在很流行就亲子的书啦，现在又看了这个怎么做个好爸爸，都很好。所以特别好爸爸这本书啊，因为它很多章啊，我就找到一章怎么做个好爸爸。不是怎么做，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，怎么去了解孩子需要，怎么跟孩子对话，哦等等这些东西。怎么做一个好爸爸？意思说，这个爸爸本来就是一个好的爸爸。不知道大家可以懂不懂呢？如果这个爸爸生命都不好，请问他怎么能够做个好爸爸？他只用方法来做个好爸爸。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讲，好爸爸，所以翻到那一章，他讲的跟没有错，他讲啊，不过我相信他可以多讲一点，所以我是跟德安牧师啊、胡毅牧师，他可以告诉我们多一点，怎么做一个好爸爸。不是怎么做一个好爸爸，怎么对他妻子啊，对他孩子啊，现在将来啊，过去啊等等，是他是否是一个好爸爸。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我应该做一个好爸爸对我的家人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要做一个好爸爸是成为教会的牧者。这句话我觉得做一个牧者做遮盖是很重要。保罗说了，你们老是一大堆，但为父之心的不多诶。圣经也讲为母之心不多。所以其实讲到好爸爸不仅是在家中也在教会。但是问题是不是一些方法怎么跟着孩子沟通，这都好都对，不要误会的意思。但是我想每一个方法都学，它有十几章啊，所以这些方法都有，我们都把它做出来。所以我找到那章怎么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好人，先不要说好爸爸。他讲的不错，不过我觉得是可以多讲的，或者可以告诉我们这跟神怎么常被神改变成为一个好爸爸。所以又回到我的老牧师所说，今天多少传道人连人都不会做还做传道人。这是几十年来我总是每次想到跟弟兄姊妹相处，跟还没有信主朋友相处的时候，我这个人对不对，这个人对不对，不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，不是讲面子，不是讲那个，我这个人从我里面的所谓灵魂，从我的心灵那个动机开始，我的动机是纯正的吗？以至于我的行为是正直的吗？我最近常为一个啊一个弟兄，他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的，因为我越觉得他那个环境，他的工作的环境其实是很大的，你说很大的压力，坦白说也是很大的这个所谓的试探，从某样是很多的机会。我只求神保守他有个谦虚的心，有个正直的灵，不然的话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所以用这个我们彼此来劝勉，我们是真不简单，神拣选我们君尊的祭司等等，这一生单单以我们照着神给我们这个身份来做，那就不得了。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的做活着。不过讲到这时候，彼得再次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再回到我们的动机是对的吗？有没有掺杂一些别的东西，以至于我们整个是否神给我们那个责任，那个的所谓君尊祭司这样的身份，这样的资源，我们才能够完全发挥他应该有的力量。到最后自己里面有 guilty feeling， 然后最后自己控告自己，人家讲几句话，哦，我们就睡不着觉，天翻地覆，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服事。所以求神来恩待我们。我真是觉得这些年来，一方面在做当中有些有果效，一方面其实我也在学习。现在学习比较多一点，还不是我跟人相处，是同工跟同工相处，他怎么跟他弄不来，甚至一个同工是跟另外两国人又弄不来，这两款弄他处理，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找我。啊，有时候我觉得其实讲了半天很难处理，因为他生命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因为他里面还有很多杂质没有被对付，你跟他说怎么处理，说怎么用什么方法来处理。昨天我们谈了蛮多，跟我跟整个教会的领袖，到最后应该这样讲，最后不是我们把这事情跟他坐下来谈，不是，因为谈事情的话，如果生命没有对焦的话，只有彼此的争取，只有彼此的辩论，只有彼此说我比你对，你觉得会有果效吗？ 绝不可以有果效。所以我们总会多为这个事情来祷告。我相信神在我们教会做这些工作，我相信我们教会不仅这个事工慢慢连接在一起，我相信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生命会连接在一起。所以一讲到这个储备干部的时候，他们就问我说要做什么。如果每个礼拜聚两个钟头，第一个我一起我们要再次来在生命上，比如说我要告诉他们这个礼拜我怎么走过来，我有什么软弱跌倒，只是我靠着怎么胜过，或者怎么同工帮我胜过，或这个礼拜我有什么从神来意向，我什么领受。那讲完以后，我希望这些同工、这些储备干部、这些干部都能够讲讲。你如果发现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们相处、这很简单，我跟你相处，每个礼拜相处，你从来没有讲过你有犯错的，从来没有跟你讲过你有犯错，而且呢，你从来不需要认罪的。而且你犯错也不是就错了，我错了，哎呀，然后不需要认罪，因为大家觉得大家都错，就是你犯罪，就是你认错，就因为我走过这条路，到这个错认罪的当中，你真是只是说，而是偶尔，我们也谈过这事情啊，啊，我是不得已，还是你知道是从那里面本来就有不对的东西在，你会发现跟一个人。你想想看，这很简单。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啊，如果同工一年两年，他从来不觉得有错的。我说哇，我弟兄和姊妹，其实我很难跟你就一起同工。我是一个罪人，怎么一天跟你这个圣人同工啊？我好累啊。其实夫妇也是这样，不认罪，都是对，都是好。同工也是这样。起码父母跟人，当有一天父母跟孩子说 I'm sorry， 你突然发现两个关系有个很大突破。罪人跟罪人在一起怎么会没有问题呢？不，罪人在跟罪人在一起，能够知道自己的罪，能够认罪，而且知道神会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知道神因为我们认罪赦免，而且知道神给我们的力量不再犯同样的罪，这就是救恩啊，这就是救恩啊。所以我有不知道哪一个说犯错了 to make mistake is a human， 犯错是 human， 每个人都问 to make mistake twice he's the stupid， 他是个笨蛋，我们都会软弱，不靠着主我们认罪，靠着主我们罪得赦免，靠着主我们不再犯同样的罪，这就是这边所说的，我们一直往前走，说能够等到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主的恩典啊！真是我就觉得，你说我有耐性哦，陪一个同工啊，真是觉得神在我上的耐性，真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。错了又犯了，认罪又犯错，就讲我自己，不总是神原谅接纳。不过祷告我也感觉到因为神这样的忍耐，我今天比以前才多一点的进步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在现场我来感谢，哦，赞美你，在我上做成这么奇妙的工作，做这么宝贵的工作在我的生命里面。所以主啊，我就求你，哦，求你不断的光照我，主啊，求你不断在光照当中，当我愿意被你对付，你就大声，哦，你就真的全然对付我。哦，让我真知道，哦，当你对付我的时候，你不仅哦这个赦免我的犯错的那个罪债，而且你会帮助我，哦，让我不再犯同样的罪，哦，也就是今天能够越来越好像走到比较正端正，走到比较正确，都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赞美，哦，主啊，赞美，我再放弟兄姊妹。